我这里的问题哈，我把这三个问题我们提出来一下哈。第一个，我如果有个顾念别人的心，哈，那我是不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呢？还是我只是做一个行个善事啊，我施舍，我给予，我服务啊，这跟我们的服饰也有关系了。我们是不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那带到主的面前去的话，就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的表现。好，那等到我们到最后再来谈这个问题，你们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一些圣经专家会那么的抗拒，那么的恨耶稣？他们甚至制造了他的罪名。他们其实。他们恨的是什么？恨的是说他竟然讲这种非常冒犯神的话，说他有这种权柄，或者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最忌讳的。他觉得他冒犯了神，但是来到比拉多手下受审的时候，来到，因为他们没有定人死罪的这个权利。一定要经过这个罗马政府的诠释才可以定他的罪啊！他们没有这种条例啊！谁说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拜很多神嘛，那谁说他有神的能力？他们不管的啊！因为他们对于神明是很有他们的这个很能接纳的，可以这样讲。但是呢，来到说你是王吗？这个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王，只有一个皇帝。如果你说你是王的话，那你等于是在冒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皇帝，罗马政府的皇帝。所以甚至还要做两个罪状来致死他啊！所以恨到这个地步，这个是很可怕的哈，人的心是很可怕的。然后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刚才。我们的三个部分，我们会交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交错着表现出来的哈。我们跟随主的人生，跟原来为自己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一下，好，那么这个部分呢，在第二个部分要进到信息的部分了。好，那信息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权柄跟赦罪啊，那信心跟赦罪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要表达？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进到信息的时候，就会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等于说是三个，一个是跟神的关系，一个是体验，第二个是要在真理上
的
造
体
就，
验，
第三个就是要学，对吧？我就想说第三个就是这个学，因为那两个其实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你信主或者之后，你肯定是有一些个人的，一般来讲啊是有个人的体验，然后在真理上，特别像我就理性比较强，学这个道理也很容易，就是只是不一定说能应用在生活中，但是那个真理的根基就是知识上啊，这个道理上还是在真理上还是不管能不能应用出来，反正是知道了，但是最后那个学跟像这个，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就是他的门徒在旁边学，因为我们现在等于说，耶稣没有，跟门，我们是有圣灵了，但是不像说耶稣的门徒那会儿他可以看到耶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怎么在这方面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是我没有去想过的，怎么在这方面来，来提高呢，或者来进一步呢，更晋升呢？
等于说，你会觉得跟耶稣没有像那个时候的门徒跟他在一起那么的真实吗？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答得更具体一点吗？
我只是看到您写的这个，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有学和像，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希望一个能够实实，因为当时的门徒他是实实在在的，比如看到耶稣行神迹啊，看到这些，就是他是 不像我们，我们是有时候是头脑中知道，但是并没有说跟你那个亲眼看到亲身经历那个震撼，那还是不同的。所以我就说那我们现在耶稣他只留下拆下圣灵给我们，我们还是跟当时的门徒其实那个还是有不同的，因为他们是肉眼看见嘛，那是亲身，就是那的确是亲身经历。那我们就是说怎么来在这个学和像这方面来提高呢？比如到像我就比较容易，因为像您跟妈咪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看到你们跟人的互动啊就很容易。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作为没有这样的榜样，我假设了啊，作为没有，就是神给每个人条件也不同，没有这样的榜样，没有这样的带领，那你怎么样来在学和像呢？就是第三个你讲到提层面。
OK， 那个像哎，是我可以回答他这个问题吗？我可以试着
分享，你可以分享呀，你可以分享，
你分享啊，对，你分享。我觉得学耶稣像耶稣，我们是不能够像过去的门徒一样的看见他，但是神就借着圣经的话，然后让我们从话语里边去，这些话都是耶稣基督所都是遵行到的。那而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言行举止，不一定每一件事，肯定是没有都像话里所说的那样。那要学耶稣像耶稣，就是要遵守圣经上的话，就是按照这个话上面说的去做。我的领会是这样的，我就分享到这里。嗯，
好，好，你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学像耶稣的意思吗，小红？
我是在回就是分享那个。刘磊他说的不知道，他说不，他没有跟那个门徒一样能够亲眼看见耶稣，怎么学呢？我觉得就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学，就是他对人处事的态度，我的问题就是我的态度有问题。那圣经上面耶稣他对门徒的态度，对众人的态度是什么？那一对比，我就觉得我的差距就不是耶稣的那种言行，那我觉得是我的态度问题，我就需要改进。就是要向他学习、
okay.
就是这样的、okay. 要向他
了解。你以耶稣为你的一个模范
标杆，模范，对，
嗯 OK 好。其实哈，跟耶稣的这个向他哈，向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也就是最后耶稣对彼得的一个邀请，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是一个，一方面也是证据，一方面也是一个途径。好，就是我们越爱耶稣，我们越认识耶稣，我们就越爱耶稣，我们越爱耶稣的话，我们就会更像他。好，对于刘磊这个问题，我现在在思考他这个问题的这个确实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是说，那像我也是比较好的条件嘛，在这边看到您跟妈咪有牧者的带领，我只是说就是说假设，就是说你周围资源，不是说资源贫乏，你周围没有这样子的榜样，没有这样的引领，那你怎么样学像耶稣基督？就是说，而且像那小红讲到说，你从神的话语，其实我发现这有的时候你读一个话语，其实这个一句话你口气怎么说出来是还是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那有时候你在神的这个话语中，你怎么领，不是光读到那个白纸黑字，你怎么能领会神的心意，其实这是也是一个过程。就像现在我读圣经那个对神的那个体会，给你就还是会有改变了。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因为那个只是就是在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榜样或者怎么样，你怎么样能够学像耶稣基督。我可能就是我是也是一个也是有点偏理性的这样的逻辑方面的一个思考吧，就是各方面的一个思考。就这个问题让我想到这些有这些联想。
好的，我在其实哈，你这个问题是真的是会有人的问题，没有错哈。可能我也经过这个问题，我也经过这个问题哈。那我之所以想要从四福音 首先我们看到神迹啊，相信主耶稣的能力，他是神子，他是人子，然后他有创造者的能力啊，然后啊，第二个，我们从他的比喻去领受他要我们在他的知识里面成长的部分，门徒们成长的是知识，一直到圣灵的时候，圣灵来说他们才落实了。啊，等于说那个知识的部分，等于就像刚才啊小红在讲说，我们要继续的要有神的话语好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成为一个光一样，或成为一个装备一样。等一下我跑掉，我再想想看哈。OK。我刚才讲到第一点是什么？提醒我一下，我讲第一点。
你说那个知识的方面，就是
我
要圣灵。
OK， 谈到这个神迹，就是好像那个大能，这个也就是跟体验一样哈，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让我们有那种让我们觉得很赞叹，很非常感恩哈，非常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个神迹哈，这是他的大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哈。然后谈到这个比喻是一个他的教训，他所传的信息会在我们的里面打这个真理的根基，然后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他的话，好，当我们带到经历真理里面去。基本上呢，你在讲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有没有进入那个真理。除了我知道这个真理，我有没有进到那个真理？那可能你的问题比较属于说，那我如何能够进到那个真理？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说吗？
可能是前面可能都是比较知识性的，或者是特别第二点那个真理性的，第一点也是体会。可能我刚才觉得您讲那一点很对，就是当你爱神的时候，可能那个圣灵就是比较容易在你的心里来做工。
是的，是的。啊，那等一下我再接那个哈，接那个耶稣说你爱我吗？那个爱我比一切更多吗？那个哈，好。那么现在是我们的第三个着重点，来开始经过这个福音书，我的动机、我的目的、我那时候的祷告。这些是我们比较熟，而且照理讲就是比较平常的一些神的话语。一方面它是比较故事情节性的，二方面它是跟我们的生活，你看到耶稣四周围的那一群人，我说人间的疾苦，还有人的关系，啊，有一群跟他的，可是跟他的到后来也说要把他钉十字架，啊，然后连他最亲近的这个门徒都有这样的发生，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吗？有时候受到伤害，有时候受到这种出卖，有时候受到敌对，好，那个法利赛人就是这么的直接的敌对啊。那他就走过所有我们走过的人生的过程，那就是为什么现在他可以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因为他经历的所有人，他到世上来是一个人子。经历的人会经历的所有的喜怒哀乐，还有心理的历程，还有试探，还有试炼。好，那我们现在看几个经节，然后我不觉得我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要让我们从真理里面去有一个概念。好，其实我们都已经在这个路上了，我们已经都在这个路上了，哈，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说，诶，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越来越像耶稣，哈。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记得哈，约翰17章那里耶稣要离开世界，向天父祷告，很清楚的，他为祷告的对象是为他那个时候的门徒，还有因为后来信他门徒的，就是我们的，啊，信没有看过他，可是信他的门徒所传的耶稣的，他为我们这些人祷告，我们都被包括进去了，啊， 然后刚才大义你看到了那个他的权柄是给世上万族万民的，包括我们啊。那么现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哈、第八节，第八节哈、第八节，第九节。好，第八节第九节，好，谁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第九节，帮我们大声念一下。
你们啊，第八节我念了啊。
好，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好的，好的，谢谢。我顺便提一下，后面这里为什么我会很喜欢把旧约跟新约连起来，跟彼得的这一段的论述有关系。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好。就是考察他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往后面好，并得荣耀，然后指的什么时候，并要怎么样的时候，就往后面的启示各方面哈，等于说我们把旧约跟新约连起来的时候，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确据哈，对我们的信心是有更大的确据。那根基啦，等于说我们就有根基。好，好，那么现在刚才林立兄帮我们念的这两节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没有见过他却爱他。虽然今天这个时候看不到他，好，但是会有大喜乐，会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是信心的果效。当我们得到救恩之后，这个是信心的果效。好，我个人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门徒们比我们更容易。现在的我们来看耶稣，想耶稣的时候，已经把他放在一个神的儿子的位置上面了。所以呢，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啦。你是神的儿子，你做得到，我做不到，有没有？有这种想法？他是神的儿子啊，他做得到，我做不到。啊，那反而那个时候的门徒呢是很惊讶说诶、他跟我们一样是那个拉撒勒人，也是有名有姓，然后这样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权柄、啊、那我们现在是觉得他有权柄，可是我跟他离得很远、啊、可能有点，我觉得刘磊的意思在帮问这个问题有点类似这样子、啊、我个人不认为那个时候的门徒比我们容易，不然的话不会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大家就这样子逃掉了啊，包括最明显的就是彼得的这个不承认啊，他的失败啊，那卖他就不用讲了啊，然后连复活后都还不能信的，我们现在反而有很多的，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有很多证据，有很多的过去的这些已经好像都帮我们煮好了，我们都不用再去准备什么，我们就已经就现成就把它接过来，相信这样就好了。好，那么这个信心呢，是产生的信心的果效呢？前面有一段哈，好，我们从第五节、第六节哈，因为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然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最主要是信心啊，我们的信心、哦、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绝对不是只有、哦、历史上有耶稣，耶稣曾经生过，曾经死过，曾经活，不是只有这个、哦、而是从啊，像雅各好吧，我们讲雅各好了哈，像雅各从他本来对耶稣这个哥哥哈，他是他的弟弟哈，对这个义父同母的这个哥哥呢，他是看不起的， 他是不认同的，他也是犹太人，他有他的背景，他也是懂得啊旧约的，但是到后来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啊，等于说一方面我愿意跟着他走，要跟随他，要学他，一方面我是服下来的，一方面我觉得他跟我很近，他也是人，我也是人，然后呢他能够做到的我也愿意做到，一方面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很奇妙啊，很奥秘，很奇妙。另一方面呢，他又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啊，所以在这两个的，一个是神子，一个是人子的，这两个的一个信心的领受跟集合，我们就可以跟耶稣又那么近，然后又那么的来啊遵从他，这个是必要的啊，又近又尊敬他，然后呢又跟他很亲，我们很敞开啊。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途当中哈，我们会有两个偏向，我这样子发现，这样观察啦，不一定都是这样。有的人会把神偏向什么呢？哦，父啊，他祷告就是父啊，当我们祷告天上父没有错了哈。可是呢，好像当我们在谈到父神的时候呢，好像对于这个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有跟随的主的这个，他是我的恩友，他是我所爱的，我是他的心腹的这个部分呢，就会好像被撇在一边。那另外一个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救主耶稣，哎呀，你我的命是你死为我，我活过来，就都是因为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哈，恩人哈。那之后呢，跟这个父亲的关系就有很大的距离。我想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啊，我在观察了。那当然我不是说祷告一定要叫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有时候我们要在天上的父也这样子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让耶稣这个有形有体的，曾经在世上生过、活过、死过，而且我们还跟他同死同复活过，这样的主会成为一个很真实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歌说，愿你的圣行印在我的心里面。好，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刚才经节，好，等于说现在我们在想的这个问题，如何能够等于说确定可以，我们先下一个根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彼得讲过了，讲这个事情啊，他经历失败之后他讲这个书信。好，那我现在我们回到前面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3:16-18吗？18节吗？
等一下哈，等一下。从16，对，好，16节到第18，好，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18节，好，请念。
嗯，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好，我们跟主是可以面对面敞开直接的这种关系，然后问题是我们需要除去我们跟他之间有一种怕字，等一下我们再谈什么叫怕字。那这个结果呢，我们既敞着脸，我们哦，大家哦，不是只有哪一些人哈。我了解，刘磊常常提醒说，提到说哈，妈咪啊，我啊，成为好像一个榜样哈，这个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见证人嘛，我们四周有很多云彩啊，那神就用这些云彩来围绕我们，让我们看到说，诶， 我们以后要成为那一朵云彩哈、啊。我们众人既敞着脸，最后一节，敞着脸，脸是没有蒙蔽的，没有一点点害羞的哈、啊，或者是害怕的，或者是哈、啊，有什么好像不坦然的哈、啊，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怎么像主的呢？我们见到主之后，他的光就像太阳光反射到月亮一样，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是由太阳反射给他，就发出那个很温和很美，常常被拿来作诗的一种光，月光，好，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前几天在妇女聚会的时候，我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反映出耶稣的那个形貌，他的荣光，好让别人可以看到说，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脸容，当然不是我讲的表面这个意思了哈。原来有这样的光在那里，原来有这样的一种形象在那里。因为基本上人是变了样的啊。那个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有真理还有圣洁真理仁义的形象，但是我们学了耶稣之前是没有的。可是我们学了耶稣之后，就会恢复到我们原来神造我们有真理、圣洁、仁义的形象，本来是没有的。好，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世上的人的脸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神态，他们的在给对方看到的，你知道人跟人关系那个照面的时候，那个很，但是很，我不讲的不是漂亮不漂亮了哈，也不是说。对方的眼睛怎么样，眼神不是这个意思，而说那个看不见的一个神态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意识到的。那么这里就是这样子，当主的荣光在那里，然后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遮盖，没有任何的掩盖，跟他对着他，即使我害怕也好，自卑也好，我都愿意到他的面前很自由的。来看他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认为，如果说你们要问我说我们是怎么变的，是这样子变的，等于说你要常常去看他。那刚才罗里提到一个问题说，可是他现在不在世上啊，其实神本来就不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么这个信心的奇妙在哪里呢？看见那看不见的，这个是信心的奇妙。好，所以我认为对于刘磊提到说我们现在看不见他这个呢，我会觉得说在真理里面是没有这一回事。等于说只有没有体会过主的，没有真的认识主的，才会有这种障碍啦，想说哎呦啊，我看不见我怎么哈、啊、但是呢，对于有信心的这种领受的人，对有信心的果效的人，他一定能够体会到这个只要我愿意敞开，等于说不管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我对主是坦然的。我这样讲好了，第一个记得，主要我们怎么样？主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对不对？他说我称你为朋友。但是称朋友之前呢，要有一种谦卑的仆人的心，要能够靠近主耶稣到一个地步，彼此成为好朋友、亲密的朋友的时候，知心的朋友的时候，一定要从谦卑的心开始。因为我们是非常卑微的，非常卑贱的，非常不配的。可是呢，神说我不在意你的多卑微，只要你有一个谦卑的心，我就靠近你。事实上是他靠近我们的，不是我们靠近他，是他主动靠近我们， 云彩也是主动的围绕在我们旁边，你不能去抓一个云彩，对不对？啊，他这个都是预备好的，啊，他为我们预备好的，然后他主动的来靠近我们，但是怎么样？我们会有一个先天的条件，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叫做仆人的心呢、啊。仆人心就说主人讲什么话，我都说是的，啊，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见，而且呢，我也会尽力的。赶快的希望能够做的让我的主人喜悦。这刚才小红有提到说好像他做了他就很喜，他认为神是会喜悦的、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主仆人的心，谦卑的心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进入第二层的所谓的，我这样讲第二第三是我自己分的了哈、啊、就是知友的这个关系，记得吗？耶稣说，当我看到我的仆人很警醒，到后来，上次我们学比喻学过了哈，那里提到说，耶稣就变成他来服侍他的仆人了。像这些话，你们看到时候，对耶稣会不会有一个印象？你们会心动吗？我很心动诶。哇，只要我警醒，只要我忠心，那当耶稣来跟我面对面说，变成他服侍我，然后他跟那个忠心的仆人说，你竟然想跟我一起享受我的快乐，有这样的主人吗？有，就是耶稣。如果你信，我们信他的话是真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在他面前敞开，有一个仆人的心，等于说他是你的主了，我不再做主了，好、啊。第二个就是我靠近他，回应他的呼召，我不再称你为仆人，你是我的朋友。接下来是什么？我们是那个就像那个童贞女一样，好，就像那个童女一样，就像那个等着新郎来的那个童贞女一样，我们在等着我们的那个新郎。那我们是心腹。一种爱在里面，所以我说到后来就会像保罗那个耶稣跟彼得讲的，其实耶稣要恢复彼得的跟他的关系哈，继续的跟他，跟到像到一个地步，连死他都会很认同说，到一个地步他说他后来是被钉十字架，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这样正定。我到定就好了，好，那他爱主爱到这个地步哈，耶稣说你有爱我过于一切吗？好，那么这里有一个秘诀在那里，我们除了他以外还有爱别的吗？我们的对他的爱有专心吗？有单纯吗？还是我们三心两意？好，这个都要被练尽的，也就回到刚才彼得前面有一句话，刚才我没有跟你们念哈，我们的信心要有果效的信心，都要经过像火一样这样的练习。那就是为什么神对亚伯拉罕说，献上你独一的儿子。这个对人的想法是觉得很不可理喻的。好不容易给他一个儿子，然后又要他把他献上，而且还要他亲自把他杀掉。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他的选民的历史里面是不能献人的，人不能被拿来做祭牲的，只有异教的那个才有献那个婴儿啊，哈，那个魔鬼的拜魔鬼的拜那些这个偶像会邪教的了哈，就会有这种用生命来献给他们的神明的，在神的那个是没有的，可是他那个时候会以这个。很不能理解的一个那个来告诉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还是一样相信，还是一样去做，那神说什么？我知道你爱我，神本来就知道，但是呢他会给我们一个确据，我们自己也认证，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我真的像他吗？我有没有好好爱他？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会彼此有一个认证，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很有福气的地方，虽然他在天我们在地，他是神我们是人，可是呢当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的时候，我们是彼此在交融的， 而且是彼此合一的，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我常说，如果说单方面的话，那我们就像一个傀儡一样，让神就套，就是怎么样，要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不是的啊。那神呢，他是随己意行事的，我们也是那个要去敬拜他，要去，就是说他也很乐意让我们爱他，我们要甘心的去爱他啊。所以是两者之间的那个密契，两者之间的磨合啊，就这样子在一起到一个地步呢，也是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然后有连在我身上，你就要结果子，我的话在里面，你也在我里面啊。所以我没有给你们一个这个，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问题，也不是不认为一个答案，但是只要你接受了这个福音，认耶稣，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没有他我们是没有永生的。好，那我接受了，我相信之后我认他为我生命的主，所有那些门徒会有的缺点、失败，或者是他们的不够、不信，不管任何他们的问题，我们都会有，但是我们都会同样的跟他们一样，会越来越爱他。好，那当你跟他越靠近的时候，像他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的了。像比如说像刘磊说，哦，我有效法基督哈，我这样讲好了哈。他常说我看到啊，那个形象哈，其实我还是觉得我很不像耶稣，我也这样感觉我很不像啊。好，但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恩，也是确定，那也是确定。其实人的见证是要被看出来的。我们看那个摊子好了，好。他的里面的工作是被赦罪了，他是确实是被赦罪了，我们看不到他赦罪的部分，那个是神跟人之间神提供给人的，可是我们看到他起来走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有一定会有一个见证出来的，只要里面那个信心是真的，一定会有果子，很自然的，不是我们做什么。我讲了那么多，还有没有人谁要补充？
师母，您讲的我大概已经明白，就是说，就像您说，特别是那个彼得前书，就是讲到说，如果有信，其实而且你讲到有信心的话，就会出来那个果效，就是因为他讲到很多说，因为信他就有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起来，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呢，就是您说在这个信心里边，就是如果是心向的神的话，即使是说没有说你看到，其实神还是有，因为是主要是因为神是主动的，他总会提供一个途径，
是的，
你如果你的心向着他，他一定会提供一个途径，就像您说不是我们去抓那个云彩或者怎么样，神总是有办法。
嗯哼。
就是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做，所以可能就是还是要在信心里边有这个突破。
我自己有这样子一个方向了，我会跟我的孩子说，比如说他要去哪一个地方，我说你要想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如果耶稣跟你去，我会让他跟去吗？你会觉得很坦然让他跟你去吗？我会这样跟孩子比较直白一点，比较帮助他们更理解我要他们，不是说规定说你这个耶稣不喜欢你这样做，不是这样。我就跟他说，那你认为耶稣会跟你去吗？耶稣会喜欢跟你去那边吗？因为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嘛，我们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嘛，我会这样来启发我的孩子。好，等于说我也会常问自己说，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想，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我也会这样子想了。或许这个叫方法嘛，我也不觉得是方法。就是你会纪念到说，诶，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嘛，他都知道了，然后我会跟他商量，我会跟他有交通这样。
刚才我那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从人的理性而是那边来问，但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跳出来就是说神，第一个神是主动的， 这个他有办法带领我们
的，是的。
如果你的心向的神，他是有办法带领的。
对，但是那个第一步的那个仆人的心，
对对对，是
是一个起点。
嗯，
如果不常常会一直绕的话，哈、啊，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可以这样讲。
就是你讲那个仆人的心态，就是那个，能够，就是以一个谦卑的仆人的心态来听主的话，而不是说自己做主，让主围的，就是你是跟随主，而不是让主围的自己转。不，当然这样话我们都不会这么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很希望这个事情的怎么样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当这个如果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挣扎。但是如果有仆人的心态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服下来，比较容易就是跟着主走，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您说的起点很重要。这个
是你看哈，你看彼得两次哈，第一次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让他打了整船的鱼回来，他本来想说不可能，我们已经打了整夜了，一回来之后他马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认知，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他的这个宗教的里面呢，有一个意念让他转向信仰。
嗯，
什么叫
对，
就是一个活的对象在那里啊。他说主啊，他说主啊，他叫他主哦。
嗯，
我罪人离开我。好，这个时候其实他是自己做主的。
哦，
好，然后当他下的船走水面的时候，他要沉下去，他怎么叫？主啊，救我！一个是叫他离开他，一个是主啊，快点拉住我啊 ！OK， 好，那这个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一个线索啊，跟主的关系就是需要有一些。啊，危机难处哈、啊，然后啊，其实彼得的个性是自我做主的个性是很强的啦。
嗯，
你不可以去受定，你怎么可以去受死？好、啊，对不对？你不可以，他斥责他，阻止他。但是到那个时候，在他那个时候信心呐、啊，所以都是我们的信心呐、啊，我们对主的信心哈、啊，看不见，可是呢，我却很确实的。啊，知道是很真实的。然后我虽然我没有还没有到那里，可是我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有肯定，我有把握啊。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谈的说，这个认证很重要。我们自己本身，我们领受了救恩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本身的里面的那个肯定、确定、认证很重要，不管在哪里，不管有没有环境，呀、嗯哼，是
那个认证其实也是一个不是一次性的，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对不对？应该是他对神的这种认证，就是认知，他可能刚开始像彼得，他是他应该他还是说主啊，我是罪人，你离开我。但是他对主义，随着他对主的认识的加深，他的认证也是。是一个，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同的？
他的第一句话哦，他还没有认证他是主，他只是叫他主，从父到主，等于说他已经把他放到高一格的地方去了。但是，一直到他舍下他的渔具，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候，我认为从那里开始，他就认他为主了。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在跟主耶稣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有没有？耶稣也讲啊，你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愿意走我走过的路，这也是一个重点。我们愿不愿意走主走过的路，一定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个愿意，那个甘心，我的信心相信这条路是通往得胜的路。那通常到最后就是爱他，以至于愿意行他所要我们行的，也就是行出他跟他学的啦。就像那个斯提凡有没有？ 他到最后讲的话跟耶稣一模一样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然后司徒行也是一样，为那个要丢死他的那一群人求恩。这是很奇妙的，生命的交融，生命的合一，然后生命的好像一个沉船一样，一直这样传下去。其他人愿不愿意表达一下你们的啊？不管是经历也好，或者是刚才我们在谈的这个话题里面，你有什么你的想法？请你们不要误解我刚才说祷告的时候哈，只有说我们的天上，或者说只有提主耶稣的名字，我不要误会说好像祷告这样的话好像不太适当，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只说我在观察哈，有时候好像比较对于那个神，有一位神，创造的神，大能的神更有连结。有时候是对于这个十字架上的主，救我的主更有连结。好，那事实上我们是在三位一体的这个父子圣灵的里面被造就我们的生命的，被充满我们的生命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像他呢？因为哥罗西书那里有提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然后耶稣说，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所以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这个是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哈，嗯哼，也提到他的掌权了，他是掌权者的元首，然后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有的我们也会有，我们有份于他有的丰盛。那当然我们的眼光就必须要跟着主耶稣的价值观念也要开始提升，就不能只有留在这些看得见摸得见，在这个所谓吃喝的这个层面就是在一个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的丰富，因为这个是永生的一个价值，永生的一个体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眼光往上面，往远处来，不但不是只有思考，而是一种渴慕跟追求。那一面渴慕一面追求，自然而然就会舍下这世上的保罗说的粪土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觉得说哎呀，就专心的到后来就是爱主。那如果世上都没有什么可爱的，我们也觉得很满足。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要表达你们的
我可以说一下。
当然当然。
我觉得神就是帮助我一直认识自己的本相。就像刚才师母说的，你要只有首先要先谦卑下来，但是我们知道谦卑有时候还不知道怎么谦卑，然后神就借着环境还有就是一些资源，就是他知道你里面有时候是存着道理之道的那种。然后呢，我记得我在一年前还是一年半前，借着一个姐妹推给我的一个，可能跟我们信仰上面就是不同的这种派别吧，我想。然后借着一些那个弟兄的一个讲道，然后他总是挖得很深，挖到我灵里面的那个部分。然后我就转向开始去思考，那个这种不再是用道理知识的这种去认识神，而是用更多灵里面的去怎么去明白他。然后还有就是他每一次他就会剖得很深，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就是把我们罪人里面的这种 诡诈呀，还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是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有时候会就是碍于情面，我们会很不愿意去谈这些，但是他就会很直面的去说。然后我觉得那个时间段神用借着他的这种来帮助我去更多的认识到里面自己里面的那个污秽不堪，然后更能够让我去可以去直面我里面的那个，就是刚才像师母说的，哎，那个彼得说了，你离开我吧，我是罪人。那句话如果我以前我看我也看不明白，但是就在那段时间里面，神帮助我，让我可以真的去直面我里面最深层的那个部分。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神知道我们里面的那个需要，他会借着你各就是身边有各样的资源来去帮助到你很想去认识他的那个部分，然后你怎么的去能够真正认识到他的那个经历。然后那段时间之后就神后面我认识到了是这个部分之后，神就关了那扇门了。就是我可以不用再借着他的这个部分更多的去那个。所以就关了这扇门，然后又给我另外一个资源了。就是好像我就觉得神是很丰富，就是他会调动万有。就是我就开始体会到他调动万有，然后在你有限的这种环境之下去帮助你。就是其实我也说，主啊，我很想认识你，我很想知道我的问题，我很想，就是我知道我一定是个病人，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也许你可能你处在那个环境是有限的，你不知道，但是神就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我觉得就是还是像您说的有渴慕的心的时候，而神就不断的加给我。然后我以前我就是那种经历很少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是别人，可能好像我听到了见证，好像就是在我很遥远的地方，好像不是在身边。诶，可是前几年神就借着一个姐妹在深圳，来到深圳，然后他自己跟他的家庭，他的妈妈就有非常多的见证。然后我就开始从他的这个分享里面，然后我也说，主啊，那我也要去经历你，我也要去见证你。然后我说我不要，我不应该是不要甘心停留在一个好像就是知识层面的认识你而已。我说我也想要亲身体验你。然后我就在开始在就是也是在操练我怎么的抓住神的话语，从话语里面然后去不断的去跟他求，我要见证你，我要经历你。然后神就借着这个我每次跟这个姐妹的分享，然后慢慢的我好像我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神的一个经历了。就是我就说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好像神就是一点一点的打开我里面那个狭隘，然后就帮助我，我就真的是觉得神怜悯我，就我就真正的深信就是体验到我不再是一个宗教徒。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我就发现，当我不是宗教徒的时候，我的孩子也从我的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怎么能够被活埋。然后他们也有开始有这种渴慕，不是说他们每周去教会做礼拜而已，他们也能够说 从妈妈身上的改变，哦，真的是分享，然后身边这些也会有开始有见证出来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分享，然后他们就虽然他们还没有去真正自己去好像去被圣灵触摸呀，然后但是他们会有一个这个期待，我一定有一天是我，然后我就体会到了这个神的这种带领跟大能。
是
分享到这儿。
是的呀，我想从刚才大家在谈的齁，不管是哪一位谈的齁，就印证了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里面提到的齁，就是我们跟主耶稣之间会有帕子。好，那个帕子怎么样拿掉呢？个人的帕子跟他的隔阂不一样。那神又按着个人的需要会预备一些器皿。什么叫贵重的器皿？就是他完成了神要他完成的使命。刚才那个银璇讲的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啊，就是那个人刚好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需要上面帮助他把那个帕子拿掉，把他好像让他可以坦然的敞开去见主。他的心归向主了，然后帕子就除掉了。然后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人这种形式，接下来又另外一个姐妹，这个就是云彩啊。一方面是器皿，一方面是云彩，这个就是我们的角色。好，那等于是也在预备了，帮助我们预备那个路，可以让主来做工。啊，这个就是这样。然后他对于他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也是一样那么真实，然后也预备他们更容易的来认识或亲近这一位很真实的神。完全就是刚才这个彼得他所写的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那圣灵感动他写的，我想也是他自己的经历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要看见主的荣光，彼得看过主的荣光在山上的时候，让他看到三个，他更高兴的是以利亚跟摩西他说我们就我有以利亚摩西还有我的主耶稣在这里，就留在这里了那但是呢只有主有荣光了，就看见主的荣光独自的被他，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是无意识中的，无意中在改变，我们不知道。我们请继续的分享。一方面让我们可以彼此激励，那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成为像那样的一个就是器皿还是说一朵云彩，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福气。这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神自己做成的。那我们今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主耶稣的权柄设立权柄一定要相信他的人的身上，然后那个信心就能够产生果效。
我觉得大家都分享得很好啊。我信仰的路程里面，我可能没有像大家这么的敏锐啦，那学习的这么好。那你们在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有很多的疑问想要问，可是大家都是分享一些比较积极的，所以我都不敢问。
你要问啊，你要问。我其实我们会有这个部分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提问呀，才能够解惑啊，对不对呀？那个我刚才讲的第二部分呢，那些人有一些疑惑。
刚刚哈，刚刚有师母有讲到说，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问 耶稣在这时候要怎么做。那这是我信主之后我常常面对的就是这样。我经常在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有两个抉择。那这两个抉择都没有关乎说属灵的选择跟属世的选择。那我就不知道，可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最近好了，最近我手去开的那个小刀之后，因为我经过祷告，因为我在拉扯要跟他共存还是去开刀，那我也试过了其他新的医学方法，然后最后我就求神在引领我的时候，就有比如说有长老娘说要陪我去，然后有人开过说这一下就 OK 没问题，然后当然也有一个人跟我讲说这个开完还是会恢复。然后我去小组聚会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我这个背景的，我告诉你这非开刀不可。好，那我就觉得说那这是上帝的意思了，那我就去开了。就开完到现在两个月我手麻的程度还是照麻，然后会有一些副作用然后有时候整天就有微微的拉扯的痛啊齁。然后我就会说，我哥跟上帝这样讲，我说神啊，那以后什么事我还敢问你吗就是说跟我，因为我想的是说要医治好我的疾病，我想说这样我还敢问你吗，怎么比原来的更糟糕。所以变成了我现在讲，有人说那我说有没有需要祷告的，我都不敢讲那或是说要有什么比如说像现在这样要提问问题，我也不敢提，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大家来讲好像有点走向负面的影响。
不会不会不会，那很实际的，这个你的经验可能别人也有啊，不会求你不要这样想呀。
可是我觉得大家讲的都很正面，而且我觉得说怎么上帝对他们都是很
又加了一个OK
怎么对我怎么会是这样，所以我会有这种疑虑啦。那因为就是刚刚我看因为人数也不是很多，然后大家都有讲我就是说所以是我有叫他名字的话，我说那我还是把问题讲出来好了。
是
对，因为我就想说是不是怎样子才能够让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它不影响到我对上帝的，它的确对我而言会影响我对上帝的信心啊，这样。
我本身对你所描述的哈，有一个想要更清楚哈，你在确定是神的心意的这个方面，你怎么确定？
我就看，因为我很彷徨，我不知道，我不能确定，但是我就去问，我就是用问。然后我就由环境里面给我印证，然后我就大部分的人都是说赞成去开，然后也看到有人开了 OK 一下就没问题，然后也长老娘也说好没问题我陪你去。可是长老娘有讲了，他说你自己要跟上帝的关系问问看，上帝告诉你是要还是不要。我根本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拿一个硬币这样甩下去看要还是不要。所以我也不知道说以后，师母你讲到重点，以后我在寻求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去询问上帝这方面。我可能我觉得我大概这方面我没有了解很多，而且没有做得很好。
我听到的了哈，我听到是说你听到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反对的声音，对不对？都好像都给你一个很好的见证的声音。好，
对，
这一个我听到的。第二个是说，全部的人都是好的结果，偏偏出一个就是你是不好的结果，所以你会有一个比较负面的感受，是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等于说也是会对着上帝的一种心里面的一个叹息啦、啊、可以这样讲、啊、以至于呢你对于跟寻求神的心意的这个事情呢，就会让你可能也会影响，就像你讲，影响到你跟神的这个询问哈的关系哈。好啊，这个讲的话，可能我要讲一篇东西了哈。好，如果我们用大部分的人都赞同这种方法来确认是神的心意的话，有时候很危险。就像那个啊，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回来，十比二，十个反对。两个赞成，结果他们又回去绕了38年。
嗯哼哼，
所以如果是用这个来确定神的心意的话，那我认为可能神希望你，神当然很希望我们问他的这个问他的心意啦，这一定是确定的啊，因为只有他的心意是最安全的。那你说那为什么我的不安全我出来变成不好啊，那这牵扯到另外一个，有时候神要你得到的好处有时候是过于你的手的问题。
嗯嗯。
可是我们会不知道，因为我们马上面对是我们手的难处。啊、那等于说你现在面对了一个危机，就是你是要更跟神保持距离呢，还是要更认识神，更靠近他，这个会对你有一个考验在那里。啊哈。也一方面也再一次的确定说不管怎么样，好、啊、就像我刚才讲到那个三个被放在火窑里面，他们讲了一句话，急或不然的信心、嗯、啊，急或不然的信心。因为我们的身体终究是要过去的。啊，我不是说神不爱惜我们的身体，神不顾念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情况下面，我刚才讲过，主耶稣那个时候在世上所呈现的是他顾念到我们永恒的过于我们这个短暂的。好，那如果说神从这件事情可以来让你得着，那这个等于说在他看起来我们这个短暂的哈，保罗形容作至暂至轻了、啊，好、啊、的苦楚，比起那永远的荣耀的话，那可能我们要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更造就我们是那个更远、更长、更高的远光在那里。但是你会面对信心的危机，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以后我还要跟他祷告吗？还要问他吗？好、啊。好不好，我觉得解铃还是系铃人，就是还是我们的神了哈。好不好，你就跟他，就算你去问责吧，好不好哈。我前几天讲了一个问哈，问有好几种意思。问就是一个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欸、哈，我要不要啊，这是问询问，我不懂，那我不知道怎么办哈。一个是问责哈，我可以去告诉你说你怎么可以让我这样，这也是一种问哈。另外一个的话是一个关注的问哈，就是我们说不闻不问啊，问候啊哈，问哈呀。所以平常我们跟他的关系不可能只有一种问的层面，我们有可能是问者，我们有可能是问他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有可能是一个跟主的一个问候，一个关注啊，好像你跟他亲，所以你需要跟他有一个问候啊。还有一个问是，
不是我需要，我放出来，师母，等一下。
OK， 好，谢谢谢谢。哎呀，有你真好，真快啊。一个是我需要什么了？
看到没有，师母？
啊，还没。主啊，我要好，
有出来呀、啊。嗯，
在我的手需要被医治，我的手，我需要我的手。啊，就是跟他要，一个是要，啊，那要这个要呢，我们需要迫切， 需要不灰心，需要怎么讲呢？不灰心，然后迫切，然后甚至就像求他一样哦，求他哦呀。难道现在你的这个手术后的问题主就不能解决吗？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相信他的大能是可以的。好，那到底他让你产生这个结果，产生这个对他的一个想法，有什么他的心意要让你得到更好的？因为你也知道凡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好，然后呢就是要我要什么了，我要什么就不管我要的对我怎么样，反正我要什么你可以跟神问哈，就是求问哈，然后呢就等于说呢我要一个解决方案，那现在的话我现在这样怎么办哈，所以等于说当你跟神的关系有这几个层面的时候哈，不是只有单一个说哎呀我现在是向左向，只有问这个像你讲的那个硬币拿出来，然后哪一面就代表什么，不是只有这个好像刚刚公单台语说叫什么寡不一样那叫那个直杯那个观念齁。那我是认为说如果现在你的处境能够放在你直问他没关系，神不会在意你直问他。你如果诚意的话他会把你顶回来到你没有话可以回答，我告诉你就像约伯一样齁。Yeah, 但是只怕你自己这样想，然后就说自己就设立了一个条件说以后我就不问了，我不敢问了啊，你有你的成见了，就像我刚才讲那些文士一样，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很固执的成见在那里，好不好，我们把它放在神的位置说神啊我不知道，我也不希望我这样子，有一个谦卑的心说神啊我确定你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不要去想说到底为什么你对我这样，为什么你让我得到这个结果啊，就把那个你讲的所谓的负面的那些想法也好，或者是一个负面的情绪，你就倾泻到神的面前敞开来，没有遮掩的啊哈。
嗯
好、啊、不管哪一个问都没关系，但是你对着神去。当然我不是当事者了，我不是你啊，所以我不能说那种风凉话说哎呀手麻、也就是麻，你本来也在麻嘛，我不能这样讲啊。那接下来就说这个事情如果让因这个事情而让你对神有一种好像一个距离上更远的话，那我会觉得说神可能对你也会很心疼，因为他一定有要比我确定一件事了，他要给你比这个更大的益处。我的体验是这样子。如果我没有得着我想要的，一定他要给我的是比这个更大的益处。
嗯。
好。所以、
嗯、对
呀，还有很多机会，还有很多时间让我们，就等于说他是给我们机会更认识他。其实认识神齁，是一个我们人生的一个到最后，如果你说神啊我终于认识你了，那就对了，就像约伯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神要我们认识他。在旧约的时候他用各种方式，用各种让他们经历得到的看得到的约柜或怎么样，还有火柱云柱，甚至在还没有离开以前跟那个法老王的这个对话，有没有跟法老王借着摩西跟他那个针锋相对的时候，神常常讲一句话，讲了好几次，我要他们知道天上只有一位神，我让他我是耶和华神。所以对我们今天我说我有信仰的时候，信仰是什么？信仰是我确认我所信的是真神，是活神，我认识我所信的神，这个是神要造就我们，要让我们到一个地步，可以虽然我们很有限，虽然我们很多有很多蒙蔽的地方，可是呢他我们一直往一直突破， 一直到跟他面对面，终于说啊，原来这是我的神，这是神要造就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个人，而且我也觉得说好像在提升我的这个信心，也在提升我的眼界这样。但是我知道事情神顾念你的手的难处，这是我确定的。嗯哼，你讲，对不起，你讲。
没关系，我也是有像你这样的想法，只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等不到上帝要我们学的功课。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说不是。我不止手麻，还有一些副作用。可是刚开刀的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会我会告诉自己，其实上帝是要我学习信心的功课，还有我要耐心等候。然后最后我就是说要凡事谢恩了。可是越后面。都没有改变的时候，就会像那个，你看到风浪还没有平静下来的时候，信心就会，被打倒。然后，
如果风浪对那么的大，那么的汹涌，那么的让你害怕，那你要做的是主啊，救我，就是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就呼求他，你苦求他都没有关系。就像那个妇女为她的被鬼附着的那个女儿祷告求主一样啊，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一定要赖到你身上啊，我需要你，而不是有一个冷静理性的心来想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
懂，
呀。反正你诚心的很诚心的来质问也好，或者是询问也好啊，或者是敲门啊，他说敲门我就帮你开都没有关系，但是呢就是不能有那种你自己以为是的想法，然后不符合神的话语的这些想法，这个我们都要小心啊。你刚才提到如果我们要认证神的意思的话，你有提到环境，大家都认同。啊，那么大家里面当然也包括你认为的有那个长老的太太啦，有那些比较有分量的一些属灵的人，可能你有这种想法哈。那这是你所认证的一个哈。那还有当时候你在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自己本身有没有神这边独自的印证也很重要。我常常说我们要听得到神对我讲的话，我不是质疑你没有，我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认证不是只有一方面，有好几个方面来认证，说就是这样比较安全啊，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如果神容许我听错了，或者是好像决定错了，如果神容许我的话，那我知道我会得到比这个事情更大的益处。我们都会有这种时候，从这个当中反过来学习，让我们以后更老练，让我们以后更能够成事这样。
嗯，我会
一天你守的难处可不可以？每一个难处就跟神叹息一下，神啊，你看我那么难，就跟他讲，跟他讲，嗯哼，
好，
好，那我们请大家也为他祷告，也请为他祷告，嗯哼，好，我想我们就。就要有没有人要回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实际的了呀。琼宇，你不要认为你问问题会有什么？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来学习，彼此学习。好，有没有人要回应他什么？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回应他什么？
有的，师母，我在18年的时候，然后手肘可能就是去弄伤了。
嗯哼。
那时候疼痛到可能不能弹琴，就是一弹琴就疼。然后那时候我去，后来暑假的时候去塞班学习的时候，又就是已经因为那个地方又湿了，又很湿又很热啊，很疼。然后我就跟神说，我有一点是 argue， 我就是跟他说，再这样疼下去，因为也试了很多种方法，我说再这样疼下去，我说我不能用钢琴来服侍你了。我有点是那种已经到没有办法了，然后我就跟神这么讲。然后确实之前也很多的人，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听到也用了很多药给我帮助都没有效。然后反正我那一次也是第一次体会，就是用你说的这种问责的方式，可是我当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问责。可能我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了。然后我就是跟神说，你再不救我，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了。我就好像最后就是扔下是这样子的话语。然后没想到神就带领，我在塞班不知道去哪个那种他们那里那个药店。然后买到一个还算很便宜的一种骨头的药吧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买回来试了，结果试了之后就好了。就是一点点都没有，完全就是我记得那次的祷告就到那个阶段为止了，然后后面就没有再求这件事情了，然后就一个这样的机会回来就好了。
是你这个让到谢谢，想到妈咪她有惧高症，然后呢她就已经清楚她要当一个宣教士，那每一次搭飞机他说好像我就一定会出事一定会死，那惧高症就是不管什么高他都会怕，每次特别是飞机要起飞的时候，他有一次他说每次怕到他都不晓得怎么办，就跟神讲，他说一面怕一面说，神啊，如果你要让我做宣教师的话，你一定要把我这个惧怕拿走。他说一讲完神就拿走了。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也可以反过来说，那你明明是有惧高症，你为什么还敢做宣教士啊？所以这个不是用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逻辑来推论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跟他的关系里面来求问，来交托我们反正像这样的话，我们跟他有这种有一点点好像较劲啦，或者是好像摔跤啦，这个表示我们跟他亲，是吧？他不在意雅各跟那个使者摔跤啊，是。所以神有时候很喜欢我们这样子跟他就是靠近一点，然后很真诚的就坦然无惧了，坦然无惧啊，不要害怕，也不要再什么想法这样。是。神自己会做成这个功呢，如果我们诚心诚意的话，